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感谢这个阿弥陀佛舍弃我的善根，感谢阿弥陀佛给予我微浅的智慧，感谢阿弥陀佛赐予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念佛。所以大家每个人心中都要起皈依想啊，起皈依想，皈依阿弥陀佛。我们既然今天当念佛起，首先进入寺庙就应该有个想法，皈依啊。在皈依的时候，大家啊不知道啊，知不知道大家这个皈依？我们皈依那一天就应该知道佛法僧三宝。我们到寺庙来，首先要皈依自己本来的本性，就是你的佛性，就是心地。过去讲道场有三种，一种叫心地道场，一种就是我们现前的主持道场，还有一种就是法界的道场。什么叫心地道场呢？在皈依师父那一天就要告诉你，你们心本来就是佛性，但是你无始的妄想烦恼执着把它迷了，认为佛陀离我们很远，乃至于在十万亿佛陀，所谓的十万亿佛陀无非是我们心中的四种恶业妄想，就是贪嗔痴恶口绮语两舌挑拨是非，等于呢杀盗淫，所以叫做十万亿佛陀，就是生恶。由于四种恶业四种弯心造成西方极乐世界这十万亿佛陀，如果一转念可能就在你的面前。所以佛陀远在弯心中就远，如果在我们的真心中就近，近到不隔尘，也就是关键的讲阿弥陀佛离我不远，观经里面说了，说缘就是十万亿佛陀。为什么要一心不乱呢？就是降服我们的弯心，尽头就在眼前。但是越来有种种方便，就以假缘缘想尽头，就是说依照这个缘可以把阿弥陀佛进入到我们的身边，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回到我们的当下。在我们皈依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佛离我不远，自是在我妄想身边，我一念妄想变个就是我本来的法性，因为一念妄想把它遮盖，妄想不开，你的本来面目就会现前。所以妄想不可得故，全是真心。如果妄想之外还有另外的真心可得，还有十万亿佛陀可得，还有另外可得，就是既是般若也是妄想，鸟汪是汪即是般若，你就知道了般若不了妄想啊，般若也是妄想。是要知道皈佛，你的心地便于法界，能现种种法，能现种种庄严，能现种种神通，不离当下。所以你要走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你都不离开你的心，要思到你的心。所以皈依那一天你就应该知道不离心故，即使你的妄想也不离心，离心半步妄想不生，你就没有妄想了， 妄想跟你的真心，即一即二，知妄想即真，知真即了妄想。所以妄想跟你的这个真心在一体，在一起，哪个地方不是妄想，哪个地方又不是真心呢？哪个地方又不是你的佛心呢？所以了解心地，一切妄想成心地生。所以呢，执着于妄想，不了真心故，是为六道轮回，是为十法界，是为烦恼痛苦执着生死，就是一个妄想，不可得的妄想，导致于我们很多的麻烦，很多的苦，千生万劫不能处理，就是这么一点妄想而已，却不知道弹指之间就在你身边有一个真心在等待，在期望，在接引，在渴望你，他无时无刻每一秒每时都在等待，在接引，在串导，在给你的善根，在护持护理你的善根，护念你的福德，成就你的因缘。但是我们始终向外寻找，所以呢流转善见。所以我们从这里面要了知心地啊，皈依的一天就应该知道。因为无始以来我们了解了心地，可是呢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气非常非常的重。过去祖师们讲，说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，而是人间无闲事，此时便是好时节。可是在我们身上就不是好时节，春天的渴望，夏天的酷约，秋天的凄凉，冬天的寒酷寒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心中没有喜缘，因为我们喜缘是挂在心头，所以山河大地、虚空、大千世界给我们生来了美好的礼物，我们无暇于享受，没有时间来感受。我们在寻找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在魔鬼里面虚幻的体上，内心里面的欲望里面在寻找着什么，在鬼窟的里面搞，好了，名利色，却不知道你把你的心打开全是，你没有打开你的心啊，是鬼窟洞。所以呢，生来了这么多的宝，我们没有时间来享受它。大家闭着眼睛想一想，有时间吗？你每天在思考什么？你每天在想着什么？你每天在争着什么？你每天烦恼苦恼着什么？心里面鬼哭洞，鬼哭啊！闭着眼睛瞎想，每天激将计划，每天都在搞，却不知道坦开胸怀，像弥勒菩萨一样，大千世界无非是送给你的宝贝，这么多美好的东西，你没有时间去感悟它。所以这个东西白白的浪费掉，这一点在干什么呢？啊，这么好的东西，只能维护我一点小小的生命而已。虚空大地，清风如草，我们享受不到，可是呢，我们又离不开它，它只能维护我们这个维前一时一时的生命的煎熬。这个生命，它在维护我们的生命，他也在等待着我们， 连大地都等待着我们。可是我们这一秒钟一秒钟的生命就是靠他们维护着，我们只能获得这么一点利益，然后在这里面造业，是内心中不能的造业，却不知道摊开胸怀来拥抱他，受他的引解。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心地的道场，就没有感受到所以我们首先皈依佛那一天就知道心地道场，但是我们无始以来斤斤计较、烦恼、执着、计划，产生了一种非常像瀑布一样，这种夜袭就像刹不住的车子，即使停下来了，最起码还要奔波几十里，与惯性啊，就像那瀑布一样，我们的烦恼习气就像那个海上的瀑布一样往下掉，所以我们的心就像瀑布一样嚓嚓的往下掉，就是烦恼执着这些习气。但是说停不下来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需要皈依依止，我们要依止三宝。依止什么呢？就依止道场，知道吗？今天到寺庙来干什么？叫依止道场。到寺庙来首先要生皈依心，相信道场是清净地，相信社会是一种贪嗔痴地，那个地方地没有人主持，是阿修罗在主持，是贪嗔痴在中主持，是争名夺利在主持，我们在里面去随着习性把持不了自己，我们把握不了自己，在那里面习气太重了，即使我有一点智慧有一点道行，可是呢业习太重难以把持，所以我们需要依止一个道场，依止一个师父。所以心地道场如果你悟到了也可以啊，所以佛陀降世就是要主持我们的道场，建立我们的坛城，让我们在这里面升起佛的信心。所以我当时在印度普利迦耶整整住了两个多月，一起三个月了，我时时观察释迦牟尼佛所主持的他出家成道的那个道场，我尊身享受，即使我没有得到境界和功夫，但是我在那里面创习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气，大家知道吗？依止道场，我相信只要是佛陀住的地方都有无量的诸佛在护念，无量的菩萨在护持，以无量的天人把布在护持，我在这里面修行，即使躺在里面死了我也不死在外面，宁可在城里的睡觉，不要到外面去修道，城里还有诸佛加持，有菩萨护念，有天人把布在周围护持，就像我们的大围墙一样，就在这里死了也心甘情愿。所以呢，有这种信心出来，知道吗？所以这里面的一色一声一香一味一触一法，在外面跟里面的感觉不应该有一样，外面是无余，寺庙是有加持体的。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提婆达多，他是诸佛，是释迦牟尼佛师父，但是呢他示现的是什么呢？他示现的是五逆之罪人，杀父杀母破佛身邪杀阿罗汉破活火身，这么样的一个出场，他都是给我们在妙法莲华经里面讲，妙法莲华经呢，妙法莲华经菩提达多品里面受记，他是叫天王府，天 天尊垂烟，那就是佛了。其首天尊天，天之王，大家想一想，佛中之王是谁？阿弥陀佛了。其实提婆达多就是佛中之王，有天王佛，就是阿弥陀佛了。四现在此世界四现，因为他在出家法中，在道场之中，释迦牟尼佛因为提婆达多佛法兴旺五百年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大家在寺庙里面，只要进来就有一颗修道的心，你有道心，就是转恶成善，转利成强，利尽变成极强，把恶可以转为善。只要你有一颗修道的心，所以过去人呢，他叫出家人呢，每天早晨起来就要摸摸自己的头，哎，我是出家人，我应当修道。所以居士也应该这样想，哎，我披着佛陀的袈裟，既然是曼衣袈裟，我当行菩萨道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。既然在外面不能做到圆满，到寺庙来一定要这小小一块地，就是片袈裟之地，片一片袈裟之地就是佛地。所以到寺庙来就是片一片袈裟之地，一片白云，能举持道场，你心地道场，在此训练。所以这个地方是训练成佛的道场，训练菩萨的道场。大家菩萨到寺庙干什么？就训练将来在外面去行菩萨道，训练你将来成佛。这个地方是你的道场，是训练场，它不是，这个地方不是已经成佛了，它是一个训练道场。只要是修道人，这个地方的千差万别在你心地上都是圆满。因为世间实在是无善无恶，没有善的东西，也是没有恶的东西，唯心自显。你有多大的分别，外面就有多大的相；你有多少个念头，就有多少个法门；你有恶念，就有恶的法门；你有善念，就有善的法门；你心中有无尽的恶，就有很多恶的东西出来。到底外面有没有恶呢？没有恶，外面没有恶，只有你心有恶。你心是恶，外面感觉到有恶，是你的感觉。对别人来讲是六度，你骂我，对你来说，对我来说是六度，知道？你骂我看看，你骂我对我来说就是忍于波罗蜜，我是圆。如果我圆满了，那你骂我就是无量的功德，在我心里面就是无量的功德，在你心中就是嗔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中说分别就是恶法，我心中是善，分别就是善法。如果心中是六度，分别就是六度。是什么法，外面就是什么法，外面实在是无法可得，都是圆满，叫法法圆满，每一个法都是圆满的。所以这样你看到的、见到的、闻到的都是法。所以是菩萨、是比丘、是修道者，应该观此世界一草一木都是法，都是无尽的庄严、无尽的神通、无尽的功德。所以呢，坐在佛地，你坐在寺庙里面就应该通达解脱、啊、到寺庙里来，你就是带了一个小小的妄想，你安住在色声香味触法之中，在阳为色，在耳为音，在鼻为香，在嘴为味，在身为触，在意为法。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维持你一个妄想，你到底带了什么来了？你到寺庙来，你带了个什么来了？你没有带什么，你就带了个妄想，你就带了一个念头。这个念头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念头。即使到了寺庙，你的身体也是法，进了沙门，卡进门来，那就是法。诸佛所护念，就是你这个身体都是诸佛护念， 因为诸佛没有尊生相，尊生没有尊生，尊生没有佛相，没有尊生相，你进来就是菩萨六度，就是佛的功德，就是如来法身。至于佛陀没有尊生相，没有别佛相，无其别法，就是说佛心外面，菩萨心外没有佛可得，心外没有尊生可得，只要你进来就是菩萨心法，知道吗？是因今日到菩萨地，你就是菩萨法，未有的就是你的妄想，不承认而已。如果你当下承当，就是菩萨，就是供养诸佛，就是称赞如来，就是广修供养，就是十大愿望，大家能感受到吗？是因进了寺庙门，即片袈裟之地，一块白云之所，能修理无尽的菩提道心，能行能建立无这个无量的道场，有心庄严则一切庄严，心清净则一切清净，心解脱一切就解脱。所以这个地方既然是一块一片小地，但是呢能建法界之地，变法界在你意念之中，将来要进入法界道场，你必须在这一片小地里面来训练自己，一无不少，何少天下。至于这一块小小的地来训练我们的心，将来到大千世界就无有障碍。你在此不会训练，在彼会训练吗？狗在哪个地方都是吃屎，如果你是吃屎的本性，那你远远会吃屎。你心地不改，能改大千世界吗？这偏远之地你不改，难道你说在外面去改吗？所以到寺庙来，守一身大信心，受大加持，这里面受大恭敬，修大恭敬心。所以在道场里面不应该有任何恶念升起，一丝毫的恶念都不应该升起。我们出家人在里面训练几十年，那就一直到死。如果你不出去，不愿意弘法利生，但是持宝藏不会失处，因为你不是持灭就一切灭，因为你还有法性身，你还有法界身，你还有无尽身。所以呢，你这个训练的这个体是真实的，是圆满的，是你的本性，它是实相。所以呢，在此即使到死，这人体是远远不会离开你的，即使将来或者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远远不会离开你。在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够于此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够于此，知道吗？所以不要以为西方极乐世界在遥远的西方，这是一念妄心而已，就在你的身边。所以我们在吃，你晚上打坐的时候，你在吃饭的时候，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你在扫地的时候，你在烧饭的时候，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或者拿着念佛珠在惊醒的时候，在坐禅的时候，你都应该发起道心，叫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至于佛陀一部般若心经就是讲照见五蕴皆空，你有照见就五蕴皆空，有照有光就有照，观是体，照是相，观者自在，你自己没有我了，发现诸法现前叫照，照法尽无余，无余魔就不会生出来了。无余皆空，一部心经就讲这一段话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无余皆空， 受一切苦厄，一部心经就完了，一部心经就这样的完了。如果你把此话听懂了，你吃饭，你睡觉，你打坐，你行禅，你精行念佛，于是就可以了，就照经为因，五蕴就断了，一切都是法的受用。至于到寺庙到道场来这一块的小地，至于我们要守好它，我们不要你在外面去弘法利生，我不要你东跑西拨，就在这块小地里面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精力，我们还没有这个神通，我们不能够到外面去，你必须要在这一面场所这么一个地方来训练自己。那这些居士也只有17天而已，还有的还要回家去，连17天都没有，那就7天都没有就3天、有的明天就回去了，所以没有时间了，是吧？没有关系，如果你把我法听懂，你回家去进入法界道场，你有这个能力行菩萨道，叫做法界皈依。法界道场三种道场吗？心地道场，这个依止道场就是去寺庙里面，进入法界道场，外面所有的灯行都是自心里的功德，一切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从心中所更新腾时，走到哪个地方都是自己的庄严，走到哪个地方与诸佛共住，走到哪个地方都是菩萨示现，走到哪个地方都是光明显耀，万法是心光，智缘微心小，走到哪个地方都是自信的智慧，自信的庄严，自信的神通啊，色声香味触法无量的变化，那你走到哪个地方就是到法界道场啊。进入法界道场必须心有依止，如果你不依止师父，不依止道场，到法界里面行就忘了。你做生意多少钱？10块20块吧，10块20块吧，什么都忘记了，是吧？你骂我，我骂你一柱，马上就没有了。你贪着我一下，我贪着你一下，就没有了，你很快就被给你毁掉了。所以我们不堪忍受，我们的心呢被这个红尘，现在这个社会，它增加我们的贪嗔痴的心是非常非常的重，所以我们的心已经破碎不堪，我们需要修整。我们现在是破碎，我们一动念就是名和利得失。你现在我们法师在一起都是一样的，法师都跟法师坐在一块都不谈法了，喝茶，我们法师跟法师坐在一起不谈法了，喝茶，对吧？在一块不聊佛法啊，很多法师坐在一起成了不聊佛法了，为什么呢？要聊佛法，要不我想服你，你想服我；要不你听我的，要不我听你的，谁都不愿意。你比例来讲吧，我给你的名，哎，你可能会聚一下，或者说我不给你的名，但是你就给他利也可以。比例来讲，我给钱给多一点，他也会住下来。你说不在这里住，因为我都没什么好处啊。哎，那个地方钱多，他在那个地方就住下来了。我这里有法，他不会住了。哎，他看那个地方去住了，那个地方有钱多，他就住了，是吧？要不就是很多女孩子陪着他喝茶，是吧？色，有居士吗？到庙里去找师傅。哎，很多在家的愚众，然后一个出家人坐了，很多愚众坐在一块喝茶，这叫色，名利色。要不很多愚人陪着他喝茶，要不呢钱多，要不呢就你给我一个位置，我来当饭站。那么这个三个都要没有，他就不会住，除非是你的徒弟，或者跟你有缘啊，跟你上辈子有缘。现在都要靠缘分了，你知道吗？斗尊生，现在尊生不是依法来的，是要缘，没有缘的话都斗不了，知道？还有很多的缘分才能够在一起听法闻法，没有缘，包括我那么多徒弟 所以我受土地是假，弘法是真。我希望有人在边恶了解了佛法，受土地剃个头很容易的，头发一剃就是和尚，衣服一换就是和尚。但是呢，能不能把法进入到心里面去呢？我收了接近100多个出家徒弟，但有几个真正的能够依法来，师父我来听你法我来出家的，大部分说师父好慈悲啊，我在这里出家啊，我想这里依靠一辈子，他不是来学法，想在那找个依靠，有饭吃有衣服穿，慢慢的时间长了又出家啊，没有名没有利的，时间久了哎呀觉得没有意思，还换地方，换来换去的到处跑到处跑，到过了最后面到底学了什么东西，学了一大堆垃圾，这个地方那个庙有钱，那个庙的是非，那个庙的这个名利，那个庙怎么样，跟我们谈的都是某一些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什么东西都没学到，不好的东西全学到了。就像那个慧理法师过着讲一句话，他说好的东西看不到，一张白纸看不到，真将一点黑点都看到了，这是我们众生的恶业啊！众生的恶业是这样子的，知道吗？众生的恶业啊，一张白纸他看不到，真将的黑点就看到了，知道吗？就像那猪一样，他就是观察，他什么都不想要，那个地方一堆垃圾，他立即看到。我们的众生的恶业很重，是不看善法的。希望要那个外面呢，很多人在打架，我也就过去了，那做好事就没有事了，是吗？他就好像不感兴趣啊。但是你做坏事就围了一大堆人，你看我们放生我还打电话，这个居士这个居士去啊啊搞啊，这么几个人，要是打马，要是路上一个车子或者是打架的话，很快就很多人，很快了。恶意很厉害，恶意马上就赶到很多人，但是善业没几个人，善业没几个人，叫你们放生啊做善事啊没几个人。比如说明天我们到什么地方去，到孤老院里去啊，这个没时间那个没时间啊，是吧？看电影大家就进了。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跟恶意呢，就是末法时代的人呢，恶意非常的重，贪嗔痴，就是说因为贪嗔痴就是感官呢，感官上的一种快乐，就是说眼睛上的一些刺激，他对这个啊非常的敏感，对感官上没有刺激的东西他觉得啊没有意思，他享受习惯了吃白粉一样，吃了白粉的人呢，他看到白粉他就激动，是吧？因为跟他的感官有关系，跟他感官没有关系他觉得无所谓啊，勉强就是去做也是勉强，叫一次两次时间久了就不想出了，因为感官上的快乐，每天赚钱看着那个钱，那个眼睛看着发怒，每天收钱10块100块，每天爽每天爽，特别有劲，十了可以啊，这十的可以，就是每天收钱每天赚100块200块300块，每天赚钱往银行存很刺激啊，叫他把钱往出拿就很困难了啊，借钱容易啊，还钱难，社会上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恶意来得快，知道？所以世间就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的心都破碎不安，所以皈依三宝应该知道，所以我们还在依止三宝啊，依止三宝的范畴之内。我们这个大夫妻讲开示到底起什么作用？大家念佛讲开示有七，第一个起正念，正确的念头，知道吗？因为你念佛是不是有正确的念头，你想一想，很多人是为了求发财，很多人为了求平安，也求儿子升官发财，烧纸的炸鞭炮的外面庙的都有，寺庙人家问我啊，谈寺庙的兴旺不兴旺了，我说什么标准叫兴旺呢？兴旺的标准是什么？兴旺的标准就是寺庙里面呢是做的富丽堂皇的，然后呢鞭炮嘣嘣嘣的不停地炸， 然后呢，这个香就烧高香，香烧的越臭越好。这个叫呢，哎呀，这个寺庙呢非常的兴旺。你要到那个广州那个观孝寺，初一十五像佑民寺、能仁寺，那个庙呢很兴旺。大家不信，明天去看一看。初一，今天就是今天，那个烧香的人就不知道多少。那是寺庙里的兴旺吗？啊，但是这种诱惑力，魔鬼的诱惑力很大。所以过去现在来讲呢，现在的道就像闪电之光，就像打雷闪电一样，一闪就没有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心中的道就像闪电一样。我们的山河的句式可能也有很多都是这样的，在我面前讲的都是耳语的问题，从来没谈到法的问题啊。但是也不能说他没有法，知道吗？在听法的时候确实心也很感动，但是在外面去呢马上就忘记了。为什么呢？一个球过去原子，知道吗？是哪一个啊？是原子吧。人家说这个原子是孔子的一个得意弟子的。有一天呢，他说他妈妈对颜值是特别信任的，是不会怀疑的。那我说有一天人家试一试他妈妈对他儿子有多大的信任，他就告诉他，他说告诉他的妈妈正在织布啊，正在织布。后来一个人跑过来，他不得了了，颜值在外面把人杀了，他的妈妈还一直信都不信，一点都不信。后来第二个又来了，说你的儿子把人杀了，不信。讲到第七个的时候，颜子妈妈就停下来了。为什么？怀疑了，怀疑他的儿子是不是真的杀人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既然有一点道念，但是很多人在求发财求发财，你的心一定会动，知道吗？一个人在求菩萨保佑啊，儿子怎么样怎么样，两个也保，三个也保，你站在边个慢慢的呀，你也会跟他一样。因为这样求的人太多了，会影响到我的道心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大家都在迷信里面，你一个人有道心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是因为我们有一点道心，往往受边个人的干扰，抽签过来那个人扑挂就不能去。第一个他道心很坚固，后来他给人家编给他算命算着啊，多准啊多准啊多准啊的，先是语语不动，讲到第七个的时候你一定会动心，这个算命的是不是很准？他一下来算一下。为什么呢？人的道心就是这样的，往往受到周围的迷信错误的知见会感染我们。你比例来讲，你们道念很清净，但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发财，不停地赚钱不停地赚钱，发了多少财了发了多少财了啊，怎么样的做生意才能发财，讲讲时间长了以后，这个修道的人的道心就没有了。他妈妈呢就跟他一样讲，真的发财啊，意思说我也去跟你做，要不我还有一点钱，我也去买个店面，我要去干什么去投资，他就会想到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的道心往往受到周围的人，受到周围的干扰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没有强烈的正念，那么说很快就被人家拉走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何况那个道心可能生都没有生出来，你正念都不存在啊。在寺庙里面给我们念佛的时候就保持一些正念，一点点正念，出门以后回家去根本就没有正念了。所以呢，要了解什么叫正念啊，正确的念头叫正受啊，正确的念头受用佛陀，佛陀的受用啊。你有正确的念头就可以感受到三昧的受用，正确的受用，知道吗？比如说啊，戒的受用啊，定的受用啊，慧的受用啊，它也受用。还有呢，名的受用啦，利的受用啦，还有吃的受用啦，它也受用，同样也受用。他说这个受用是名利色，社会上的名利色的受用。那我说你学佛要有正念，你会得到戒定慧无漏的受用。你看 说八关斋戒啊，念觉性呢、啊，会对老有点受用啊；念法性呢、啊，会对老有点受用。或者说你不执着啊，无助啊，得到受用。这种受用是从心里出来，远远不会退失。正受是不会退失的。我感官上的受用，它会消失掉。为什么呢？感官上的受用是虚幻的，是妄心里面出来的。只要是从妄心里出来的这个受，都会消失掉。如果你执着它，就形成了五阴魔，就是六道轮回。而戒定慧的受用是从心里出来，它远远不会退失啊。这种受用呢是永恒的。大家知道什么叫永恒的受用？就是无漏之受用啊。这个刺激的受用、五官的受用、那种妄想的受用，这种受用是五官是妄想的受用，这种受用呢很快就会离开你。所以我们对这些点呢要分别清楚啊。咋比嘛，儿子发财呀、啊、求菩萨保佑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些东西，我认为啊，有一个因，但是呢还有一个果啊。怎么做法应该听师父开导，怎么样呢才叫做啊求佛陀佛菩萨，也叫求，但是怎么个求法呢？我们怎么一个的求法呢？有人讲供花，想自己长漂亮一点，觉得自己很漂亮，所以就供花啊。我上辈子供了花就长漂亮，那你供花能长得漂亮吗？是不是？那你多供花看看是不是长得很漂亮。是啊。有人说我受文殊菩萨开法智慧，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文殊菩萨，你怎么智慧还没开呢？你怎么智慧还没开呢？为什么呢？有人说供灯就可以这个常开智慧，那你把灯供了那么多，你智慧开了吗？为什么没开呢？有人说贴符金就将来就可以金身，就你的身体就好看，你就贴了符金将来好看吗？迷信知道吗？这都是迷信。什么叫供香？心中有善就是供香，叫戒定真香。香是一个表法，它是一个表法的，告诉我们心要善，心中有善无需供香。你心中有善就是香，知道吗？你烧香，你心中有佛，心中有善法，你心中看你善是大是小了，是不是？心中有善是香，脸上带容，脸上带着微笑，你就是真正的供养。你看过主人一个走圣文家，他说心中有嫉妒成恨无需供养，你带着一个成恨嫉妒的心，就不需要在佛面前供养了，而是没有意义，知道吗？所以心中要有包容之心，心中要常常啊做供养事，一笑狮头见到鞭了都是供养，知道吗？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供花为因，供什么叫花呢？我们要做善因，知道吗？什么叫供水果呢？我们要感恩现前的果报，我要感恩我的父母，我感恩我这个社会，我感恩我获得人生无暇人生，这种果报是我过去修了，这个就是果。此果即是彼因，你知道这个果，尊重它，这个果就是做善因，叫因果腾时。你尊重你现前所得到的果报，你的善意就会升起。如果你在地狱之下升起一念感恩之心，你就可以出来。在地狱之下就生一念感恩的心，就立即跳出来。可是呢地狱无间之苦，感恩之心根本就生不出来，没有时间。在地狱之下根本没有时间来说我要感恩呐、啊，还我要托梦给自己的父母、啊、他哪有时间呢？地下叫无间之苦，他还晓得去托梦给你的话，那就不叫苦了，他可以出来了，就这种善根就足以出来了，可以做人了。在地狱底下好受啊，地狱底下有人说我父母在地狱底下给我托梦了，那是假的， 因为他没有时间，知道吗？那是你心中在想，即使你没有想，你骨子里面在想，你都自己在想都不知道，你骨子里面有这么个题在那个地方，根本不是你父母给你传来的信息。你父母闭下眼睛的时候告诉你人是要死亡的，你父母病的时候就告诉你你要病了，你父母离开肉体以后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知道吗？如果在善道，那就不需要你牵挂，在恶道根本没有机会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不要指望父母来托梦给你，你父母在地狱里下那是很苦的，非常苦，也等到我们下地狱更麻烦了。在地狱里还能升起一念感恩之心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，都可以超越，可以超越善恶道，进入善道，可惜没有机会，一点这个机会都没有。所以我们应该知道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念头啊，所以我们啊，这个刚才叫三宝的体啊，归三宝，第一个叫做心地啊，三种道场，心地道场啊，一指道场，还有法界道场，这三种道场，这是我们都在这个道场之中啊，都要皈依它。所以大家到寺庙来，一定要生清净心啊，一定要生清净心。我们在这个，特别是冬天啊，我刚才走在外面看那个树叶往下掉，秋叶啊，秋天的叶子啊，冬天的寒冷呢，这个叶子往下掉的时候，我就观察了一件事情。人生不过是春夏秋冬，就像那个叶子掉下来就是他的一生。我们人生中一辈子就是一个春夏秋冬，就是叶子掉下来。但是发现吗，树是原始不动，我们的本性没有生没有死，我们的人生一辈子只是一个树叶落下来了，这是个树叶子而已。可是呢，过去人讲圣人啊，生死与脱衣像脱件衣服一样非常的自在，而说人死这是一阵风而已，一阵风吹过来。可是我们呢，把这个生死这个妄想太重视它了，所以我们很多人修行呢修得很苦，苦到什么呢，太重视自己的这个妄想里的东西。那比你来讲，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我要了脱生死，所以了脱生死叫了生脱死，了生就脱死，这样分开来说，如果你了了生，你死就脱了，不了生怎么脱死呢？如果你要求死，就必定有生。所以我们念佛绝对不是求死，我们了生。了生，如果你老是把心思挂在一个虚妄的上面，一天呢说我要死啊，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修行很苦的。你一天到晚在这弯线上面下功夫，但是远远没有答案，到了最后一口气也没答案。大家呢，死后答案，这个就要是什么呢，反正死了谁都不知道了。所以你念佛求死往生，跟你社会上不学佛的人没有什么区别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你不知道往生到底哪，往生也不知道。就像说佛，我这一生都管不了下辈子到哪里，我怎么知道到底有没有下一辈子啊？这跟那个俗人有什么区别？所以呢，为了求死，这点观点完全是错误的，一定要了生，一定要了生。如果你生了了，所以要知道此世界的弯心，弯心了了，你生死尽了。因为佛陀离我不远，他离我很近，为什么唯底去选择呢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西乐世界它离我很近，就在我妄想边，就在我妄想。菩萨有缘得度，没有缘不得度， 阿弥陀佛光明照四方故无所障碍，跟一切众生有缘，知道吗？跟一切众生有缘，所以呢跟我们也是最近的地方，所以了观心不生故，离即无生，无生即无灭。如果你了解本来无生，了生了，你死即了，一定死即了，生不了，死不了。你就是说，善因必有善报，恶因必有恶报，分别因就分别报。如果你是分别的因，就是分别报。如果要舍此其彼，非真于自见。我要舍了此其彼，就是我要起心，那是一个妄心，这是完全是妄心。你取了妄心，必有妄心报。如果你要是取佛心，不舍舍住此妄心，来取佛心，取阿弥陀佛的这个心，那我们说是佛心必有福报，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刚才讲什么样的因，如果你了解这个世界，了解这个世界啊，刚才讲到那个什么东西没讲完，就是说供这个啊供品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在西藏呢，老太婆都知道，老太婆哪都登在供佛的时候啊，你知道他们怎么想吗？我问了他一下，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智慧，他是回向法界的，他不是自己得到智慧，希望天下人得到智慧。他们的这个慈悲心比较重啊，他是有愿心在那个地方。但是我们呢啊，这个因为供了这么一个花，供了一个水果啊，最重要的是供水。这个水是代表什么呢？大家其实明眼人都知道，佛陀会吃那个水吗？佛陀会吃那个水吗？很多就是说我家里供了一个佛，但是水后来我都不在家，没有供水，有没有罪过啊？你问有没有罪过？那么说如果不认识什么都不知道的人，只要是明眼之人都能够知道佛陀不可能喝这个水，不可能喝这个水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摆在碗里就倒掉了，可能碗里还有老鼠喝，是吧？还有老鼠喝。大家想这个水到底佛陀吃了没有呢？有人说啊，佛陀啊是闻了一下，这个鬼才闻，鬼是闻了一下，鬼他是吃那个气，佛陀绝对没有这个吃的体。为什么呢？在观经里面讲呢，佛陀吃灭吃出，这个名字它是一体的，水跟佛陀是一体的，它的色身相位错法就是如来的眼耳鼻舌身意，它是一体的，根本就不分。所以这个水跟佛陀是一体的，所以供这个水不是给佛陀喝，是给你喝，给你自己喝。那就是现在想回家去喝吧，不是那个喝，知道吗？是要了解他的性德，水是平等的，做人要平等。所以水不是指在出家，是指在任何一个人，作为一个出家人就应该保好自己的出家分，在妈妈就要做好妈妈，做女儿就应该做好女儿儿女，做孩子工作家庭社会待人接物，都是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这叫做呢考。这个杯子怎么放叫单位，这边是孝顺父母，这边是带好子女，前面是带好这个啊这个父亲人，后面带好自己的眷属，上面啊恭敬好佛陀，对下面来讲的话啊带好自己的子女。那么说这个水不管在哪一方，但是水怎么放都是平的，就是说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心都要平，这个平等并不是一样的。社会上讲的平等难于平等是叫什么？叫怎么难于平等啊？就是说女人生孩子男人也要跟我一样生孩子，他是这种平等，怎么可能呢啊？ 刀切菜，有一点菜了不高兴了，他说你老子切我，我也要做刀，他这样想。就是说那个刀想呢，人家都是赞美你的味道，我呢这个冷冰冰的，他我想做菜，那完蛋了。是那个人，男人像做鱼人，鱼人像做男人，那就麻烦了，这个事情颠倒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平等不是一样，平等不是一样，做好自己个人的本分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把你的本分做好了，就是像水一样，所以水放在那个地方，就像爸爸牵着儿子，儿子需要牵，爸爸能够牵，这叫平等，知道吗？需要关心的，我们要有慈悲心。需要赞美的，我要欢喜心，人家我们应该赞美他，人家烦恼我应该慈悲他们，这个叫做平等，知道吗？慈悲跟欢喜，大家一定要细心啊，一定要细心的去做一做，如果你不细心就没有办法。大家就像我们要念佛一样，既然这几天念佛，我希望大家呢念佛的时候要住在行走啊，要行住坐卧四大位，这个时候要接弥陀印，一定要接弥陀，不要这样搭在那个地方，接弥陀印。身体走路的时候就像木头一样，要走直路，转弯就是步步到位，就像先毛笔字一样，先毛笔字一样，竖就是竖，横就是横，不能够歪。所以身体跟步行，释迦牟尼佛是脚板踏地，不会这样的跳着行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走路的时候要脚板落地，就平板落地，站稳以后再这个走，这样的走，这个胸部跟这个肩膀稍稍的提起，啊，稍稍的提起。那这样的走呢，人走路的时候，这个该弯的时候，身体的整个的形状就是弯。这样的走起什么好处呢？身体就正，心就正，一心正，身正。那么说你有知心出来，这个心闻法就有力量，并且念佛就有力量。如果你学在那个地方翻身翻身翻身睡着了，慢慢你就会睡着了，念佛念佛到时候没有意思了，念不下去了，是吧？因为你提起来念佛就有力，知道吗？所以有一种力啊，力不一定要大声，就是发心大。那如果大声见大佛，小声见小佛，念佛大声，大声不是喉咙含着喉咙尿，大声就大发心，发菩提心，内心里面提起来啊，这个念发发心念佛，要住住啊，住住啊，啊心诚复诚一生诚而日，然后这样的念，这样的念得很正，训练自己啊，训练自己，这叫训练。不断的训练，如果你自信训练出来了，你走路啊，一看这个人就有劲，就有力。释迦牟尼佛啊，在印度的这个佛陀的像啊，他这个干部啊，都是款这样的，是吧？这样的有力，一看他的身体啊，有种健壮的感觉啊，不要搞着那拖拖拉拉的吊足的样子，知道吗？就是说，要不是昏沉的样子，吊足练就没有力量。就是你感觉到自己想睡觉了，赶快提起来啊，这就有力量。实际上久了以后，这后面又观日，你看昏沉太重，后面会讲到观日就破昏沉，就是说你昏沉太重了，观想一个太阳，你就昏沉就没有了，知道吗？太阳就可以制服自己的昏沉相，这个也很重要的。所以这个叫做降伏业障嘛，因为前面的观都是消除业障的，知道吗？消除不清净之业，消除我们无始以来的业障，如果有一念观啊，都可以消除昏沉之业。所以呢，所以水只要在方便供的水，平等的施用的，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叫施用。施用啊，如果你要用心做，感觉到每讲的一句话对众生有没有施用，对众生施用，我们的口业和我们的身业，特别是我们的嘴话，讲了一句话出来，可能会影响了很多人。你要说杀人可以升天，那你一个人杀人没有关系的，如果你叫别人杀人，那可能一百个人都杀人了，所以口罪无量。我们的口业一定要守好， 因为希望救乐自在十万亿佛陀就是我们的生恶业嘛。如果你生恶业不清净的话，妄想重的话，希望极乐世界叫十万亿佛陀，你对于时候往生了。如果你生恶业转过来了，就变成清净业了，是吧？那是现前就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口讲的这些话一定要施运准生。第二个，你要亲近的人一定要施运你，对你的善法有施用，才会跟他在一起。如果不能施运你，这些地方尽量少去。比如来讲，打麻将的、吃喝嫖赌、讲是非的地方，尽量的离开，尽量离开。实在离不开的话，你就念佛，要不就离开，不要到这些地方去，因为它会影响你，影响你。我们心迷信的原因，都是因为被他迷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些是非、这些迷信、这些不正见的地方。一定要离开他，我们一定要用心去做。如果你不用心去做，没办法改变你啊，反正随便嘛，那随便那就完蛋了，这样随便一句话的随便会错过很多的机会。你小小的认真一下，可能会有大改变，真的会改变了。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只怕二字，就是认真。只要你认真，可以解决一切事情。所以大家要认真地去做，认真，一定要认真，就当下去做。只要你小小的认真一下，发现你的生活全部改变，就像一个到南昌，一个到九级家，一转身完全不一样的。回到南昌，你往九江走，越走越远，小小的转一下身就到南昌去了。所以转个念头就不可思议，大家这个念头就是不肯转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心，这个叫做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这个很重要，所以如果发心的话就转得快，非常的快，知道吗？所以烦恼就不会相续，不会相续。不要搞得烦恼几十天几年都断不掉，一个烦恼的话几年都断不掉，你太愚痴了。所以呢，学佛这么多年，烦恼的这么一点烦恼几年都断不掉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这样一发心就可以改变，真的可以改变，知道？也就是水叫施用平等啊，所以这个水，这个包容啊，包容，这个包容是非常，作为居士来讲的话，修包容心，包容就是度嗔恨的。在家受菩萨戒，出家是受贪戒，知道吗？出家人怕贪，在家人怕嗔，在家人主要的是对治于嗔。不要你说有多大的贪心，肯定有的，因为你在家生活哪没有贪心的道理呢？但是你可以度嗔，嗔能够抱怨他。如果你把嗔转为慈悲，你可以贪心变成法用，知道吗？所以在家的居士一定要重视嗔的这个问题，出家人最怕的是贪心，知道吗？所以出家人淫戒第一，在家人是杀戒第一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就是杀啊，你的贪心没完。假如你跟丈夫在一起，跟儿女在一起，有贪心没完，但我慈悲他，我可以用慈悲的法来帮助他。你贪心可能变成法语呢，但是我们出家人不要法语，要什么呢？他是要，你看佛两面都有菩萨，但是佛是语语不正的。佛菩萨说某某人病了，你去看一下他，佛陀自己不会去，懂吗？观音菩萨去看一看他。哎，我的儿子已经正在外面流浪，你去看看他在哪里，哎，看看他现在什么样。在妙华华严经里面都是派菩萨去，佛陀自己是不动的，因为他不求伴侣，伴侣在他两边都是派菩萨去帮助他们，他是自己不动的。所以出家人呢是叫不供法，在家人修的是供法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在出家人边个修的是供法，供法就是说我不能做的你去做，对吧？哎，那个你的丈夫病苦了，我不可能陪伴他，那你就陪他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在我边个，那你说好好的把这个法传给你丈夫好了，传给你的儿子好了，但是跟你们有缘就是贪心升起了，但是把法布施给他，要包容他的过失，要用种种善巧方便帮助他，要包容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要赞美啊，有该赞美的地方一定要赞美，不能够不说，知道吧？一定要说出来，赞美出来，不要不好意思，不要顾你的面子，不要自尊心太强，因为你不说出来，别人不知道， 你一定要赞美出来，在家居士就会赞美自己的丈夫，赞美自己的儿子，赞美自己的婆婆。他们烦恼了，他骂你或者诽谤你，有时候帮助他们，他烦恼了，我需要帮助他们。一定要认识到需要帮助的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。你一看世间实在是没有佛法，佛法就在你的当下，把你的这个法云到你心中处，是跟那个水，你说很远的地方不能到家里去供佛供水怎么办，修这个就可以了，这个就是供水，知道吗？修平等心、包容心、施愿心啊，人有七分之水，看到没有，它不会把我们淹死，人身上全是水，但淹不死我们。那什么会淹死呢？那地狱的众生，天的被水淹啊，被火烧，火能烧它，它不能烧我，我全身是火，温度嘛，我全身是水啊，我地我覆水都说，但是呢，我一点事都没有啊。天道的水可以变成流利，人道的水可以养生，地的水啊就变成火海。同样是水，每个人业报不一样，水的本性并没有过失，它有无量的功德，但是呢你有恶业，水就有种种变化，所以我们全身是水，它淹不死我们，所以就知道水是有很大的功德。所以呢佛门就供水，水是我们的德行，水是做人之道理，供佛面前的水就是教我们做人。你看观经里面悉修三福，其实三福就是讲水的问题，如果你把水做好了，那你三福也自然修好了，是不是？悉三福，所以一个水就表了那么多的法，所以我们对水就没有感受到，知道吗？所以寺庙所有的一切都是表法，都是表法。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在讲呢，我在一切众生心想处，那个地藏菩萨讲，六根门头全是法身，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身根头全是佛陀的法身，全是地藏菩萨的大悲心。就说看到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有地藏菩萨的大悲心在里面安居着，是如来的法身在那安住了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是自己的感官，就是根，就是六根门头，这个根就是你的意念，你的意念根在哪里呢？就是你的意是根，在色声香味触法啊。大家知道吗？地狱天堂佛陀一切法都是圆满的，都是圆满的，一切法都是圆满的。那么说假设没有地狱，那地狱的众生没有办法得度，假设没有恶鬼，那恶鬼倒没法得度，假设没有这个畜生道，那畜生没办法得度，假设没有人道，人道就没法得度。所以呢众生都具备了一根，但是世界六个门头全是法身，所以呢司法界六道全是遇了大悲心，全是遇了大悲心。那么说我们只有一念妄想，所谓妄想是天，是善为天，所谓妄想是恶是地狱，地狱恶鬼畜生只是个妄念而已，剩下的外面的所有的境界都是如来的法报化身，都是如来的大悲现前，都是如来的种种神力。所以在一部经典上这样说，众生业力不可思议，众生念力不可思议，如来神力也不可思议。如来神力就是一切境界，众生的念头心理不可思议，就是你现在的念业力不可思议，什么心就现什么世界，什么样的心就现出什么样的世界，听得懂吗？什么样的心就是如来神力不可思议，就是众生，这大家记住，众生业力不可思议，众生念力亦不可思议，如来神力也不可思议，十法界地狱天堂恶鬼出自人道、阿修罗道，乃至于声闻境界、菩萨境界、佛的境界，都是法性的神力，就遇了神力，现种种境界都有你的念力乃至于业力。如果你没有业力，那你念力就正，念力正，那你就是佛了。你有业力就现十法界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呢，除了你的一念妄想之外，十法界皆是遇来神力。所以呢，祖母啊，抬头祖母，合掌低头，抬头祖母，全眷如来神力， 欲来慈悲，欲来妙用。所以大家用坐下来静静的思维，你就可以看得到，限量上这叫限量，社会上有欲量、圣言量、限量，我们讲的是限量、圣言量都记住了，欲量我们比也讲了很多比喻，所以说我讲的圣言量、比量上面、限量上都可以。至于你在限量上、欲量上、圣言量上面，都可以感受到佛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思维，佛法就很简单，知道吗？既深又浅，既简单，但是呢又是复杂。复杂对于呢万想纷纷的人、烦恼的人、我知的人，那就复杂。如果对于我们心非常崇敬的状态，那是非常的简单啊。阿弥陀佛。